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9号星期六，以下是国际新闻。在港版广安法白色恐怖笼罩下的香港，历史最长的大学香港大学的校方星期五要求移除矗立在港大校园24年的六四纪念塑像国殇之柱。这个塑像的创作者说，港大这样做是对历史的亵渎。香港大学校方是在被最近解散的民主派组织支联会的一封律师信当中提出这个要求。星期五公布的这封信是要求支联会在下个星期三下午五点之前完成拆除，否则将被视为放弃。律师信说，如果支联会不理睬港大这个要求，港大将不会考虑支联会未来就国殇之柱提出的任何要求，而港大将会在合适的时间是处理这个的雕塑。国殇之柱用铜制作，高约8米，是香港六四烛光晚会的主要标志。雕像上面有几十个身躯扭曲、面容痛苦的人像，象征六四血腥镇压的死伤者。这个雕塑的创作者是丹麦艺术家高志活。1997年香港民众在维园举行烛光集会的时候，这个雕像首次与香港公众见面，之后港大学生会投票通过让这个雕像永久矗立在港大校园。据法新社报道，高志活在回复法新社电邮的时候说，他对这个消息感到震惊。他说这个雕塑是中国境内纪念六四的唯一的塑像，拆除他的计划是对塑像的亵渎。他说他希望国殇之柱能够好像今天一样继续留在香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个将是正确的。国殇之柱是一件重要的艺术品，他与香港有历史的渊源，应该留在中国的土地上面。据香港传媒报道，已经决定解散的支联会的清盘人的蔡耀昌星期五在回复港大校长张翔的信函的时候说，港大要求支联会短时间里面移走国殇之柱并不合理。他强调，香港大学作为一个具有言论和学术自由的空间，有社会责任和使命保留国殇之柱，希望校方依据过往20多年的行事标准，继续容许国殇之柱留在港大校园。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六声言要实现和平统一台湾，但是未有直接提到要不惜使用武力实现祖国统一。过去一星期，海峡两岸紧张局势升级，150多架次的中国解放军军机侵扰台湾防空识别区，引发国际社会的严重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上面谈到台湾问题的时候说，中华民族具有反对分裂、维护统一的光荣传统，强调台独分裂是祖国统一的最大障碍，是民族复兴的严重隐患。不过习近平在警告分裂国家的人从来没有好下场，必将遭到人民唾弃和历史的审判的同时，未有使用2019年1月2号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发表的涉台讲话当中所讲的讲法，对外部势力干涉和极少数台独分裂分子和他们的分裂活动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习近平说，以和平方式实现祖国统一最符合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他说，中国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台湾在星期六表示，台湾的未来是由台湾人民决定，以此回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和平方式实现祖国统一的宣示。台湾总统府发言人张纯涵说，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而国家的未来掌握在台湾人民的手中。他说，110年前辛亥革命所奠定的是民主共和，不是威权专制。辛亥革命奠定的民主共和今日真正在台湾实现。台湾主管两岸事务的陆委会亦都发表书面声明说，中共否定辛亥革命成功与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是片面扭曲历史的事实，中华民国在台湾屹立不摇。陆委会的声明说，中国提出的一国两制、一中原则的九二共识等矮化台湾的前提，以武力威胁台湾接受他们错误政治主张与两岸的中共，都已经遭到台湾民众的明确的拒绝。 美国国会参众两院两党议员呼吁拜登政府结束美国常年对台所奉行的战略模糊政策，说这个将会对中国以武力攻台的企图有震惊效果。针对美国军队在台湾秘密训练台湾军队的消息，议员亦都表示乐见其成。议员认为台海两岸已经成为美中爆发冲突的潜在的热点，增加美军在该地区的存在有它的必要性。中国解放军近日对台湾是连续展开的军事举措，将两岸安全问题置于全球的镁光灯之下，亦都引发美国行政和立法部门的强烈担忧。两党议员同声呼吁拜登政府放弃美国在台湾问题上一直以来的战略模糊政策，并且表明如果中国采取武力攻势，美国会捍卫台湾。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梅暖德斯参议员星期四在接受美国电视媒体 MSNBC 采访的时候说，再次是指责中国最近的行动是在玩危险的游戏，将会升高各方误判的风险和增加冲突爆发的可能性。梅暖德斯说，这是中国打击他人的做法的一部分，中国认为这些都应该隶属于他们的管辖之下，这个就是为什么强化美国与台湾的关系是这么重要。他说这个就是为什么美国要向中国发出一个讯息，这个就是美国不会允许香港发生的事情在台湾身上是重演。率领一个法国参议院代表团正在台湾访问的参议院友台小组主席李察，因为台湾的称呼问题再次与北京是隔空交火，但是李察坚持认为台湾就应该被称为国家。李察星期五在台北举行的一场记者会上面说，这个岛以及这个国家的名称就是台湾。代表团在访问台湾前，中国驻法国大使卢沙野曾经亲自写信给李察，要求取消这次的访问。但是曾经担任过法国国防部长，而且之前曾经两次访台的李察，不顾中国的反对，仍然是带团如期抵达台湾访问。据路透社发自台北的报道说，李察星期五在台湾谈到北京对他的指责的时候，承认怎样称呼台湾驻巴黎的代表处是一个微妙的问题。李察说，这个是一个微妙的外交问题，但是令他最印象深刻的是这个岛以及这个国家的名称就是台湾。李察说，试图阻止这个国家使用他的名称是没什么意义的。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耀玲，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九点至十一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0赫。美国之音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面书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VOA CANTONESE。 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你们是可以使用赛风应用程式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如果你想获得赛风应用程式，请发送电子邮件到VOACANTONESE@SAIFENG3.COM， 你们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象征悼念六四的国殇之柱安放香港大学校园接近四分一个世纪，近日有消息传出校方计划将这座与支联会关系密切的雕塑移走。外界关注港大最终会否为了迎合政治需要，不惜牺牲院校自主和多年来建立的声誉。而据最新的消息，港大是要求支联会下个星期三前移走国殇之柱。下面美国之音地记者高峰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树立在香港大学黄克敬楼平台的国殇之柱雕塑被视为悼念六四的象征，但是在港版国安法之下，它能不能够屹立不倒成为问号。10月1日，香港信报专栏引述消息人士说，港大校方将会出手处理国殇之柱，原因是支联会已经卷入国安法案件，校方有责任尽力免除任何可能导致违法的风险。争取平反六四的支联会被港府指控颠覆国家政权，早前已经在特别会员大会通过解散，并且由秘书长蔡耀昌处理清盘事宜。他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 到目前为止冇听讲过港大要将国商之处移除，佢对传闻不作揣测，而警方冻结支联会嘅资产亦都唔包括国商之处。国商之处由丹麦雕塑家高志活在1997年创作并且送给支联会，并且在香港主权移交前最后一个六四烛光集会上展出，其后由港大学生会护送至校园。蔡耀昌回忆当年的情况。
最初就是送给支联会的。支联会当然我们是没有一个这么大的开放的地方可以树立国商之处。所以在当年的六四维园烛光集会之后呢，我当时港大学生会就表示可以暂时允许校园存放住啦。后来港大学生会透过他们的同学的全民投票呢，通过是要求校方是在校园里面找地方是给国商之处是永久树立的。港大校方就当然他们都是回应紧学生会那个要求。咁但是就一直以来都是有一个支援的角色。咁有權咧，嗰啲主要就唔係屬於校方嘅，個院又仍然屬於支聯會。咁但係就透過港大學生會咧，幫手喺校園裏邊咧，就係一個管理。
蔡耀昌形容國商之處對於一國兩制落實有重要意義。
喺過去20多年，係能夠喺個公眾嘅地方能夠擺放國商之處咧，都係顯示香港就算喺97之後回歸中國咧，都係喺一國兩制之下咧。有佢嘅自由啊，都係香港好重要嘅一國兩制嘅標誌啦。所以就算而家支聯會因為最近啲嘅政治情況，即係逼不得已咧，係通過咗係而家進行緊一個解散清盤嘅程序。咁但係香港人大多數人對於六四呢個記憶咧，仍然都係好深刻嘅。
國商之處由50个人面同半身像組成。創作靈感來自集中型的照片，雕像造型涵蓋不同的族裔，代表世界各地被極權鎮壓的人士。作者解釋，他的作品一方面悼念死者，同時亦都代表希望。國商之處原本是鐵鏽色，2008年由支聯會成員又上橙色。傳統上每年在六四前夕，支聯會都會派人去到港大校園洗刷。台灣學生會聯合會高校委員會主委黃燕成對美國之音表示，他從國商之處領略到自由民主的可貴。
很鮮明的一個橘色，印象比較深刻的，它的組成就是由很多的人堆疊起來這樣子。六四
黃燕成
說，
國商之處的顏色是鮮明的橙色，印象比較深刻的是它是由很多人堆疊砌起來的。六四坦克人是一個人去抵擋坦克，的而且確是很震撼，但是它覺得國商之處給它的感覺是好多人去争取自由民主咁嘅意象，係关乎到每个人嘅事情。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星期二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话，基本法保障各项个人自由同埋权利，包括艺术同学术方面嘅自由。每间机构需要判断点样管理相关处所入面展示嘅物品，同埋需要依法办事。佢话，預計港大管理層會根據校內政策處理國商之處，又說自己作為港大的校監不會干預大學的事務。港大發言人回覆美國之音的查詢時說，對揣測性的報導他們不作回應，只是說校方不時會檢討校園內風險管理和設施使用。中国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上星期出席活动嗰阵，亦都被媒体问到国商之处嘅去留。佢话同现在嘅国家安全要求不符嘅事情，应该搬走或者移走，唔好再做。总之，一切对国家安全、对香港社会稳定不利嘅事情，大家都唔好去做。台学联嘅黄燕成就反驳谭耀宗嘅讲法。
一个纪念六四死难者的，就是国商之柱，就要牵涉到香港的社会。
一座纪念六四死难者的国商之柱，牵涉到香港的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他认为这个只是找理由、找藉口。其实 最不利于香港社会稳定的是共产党不断缩小香港的政治自由空间。虽然大家找不到直接的证据证明中联办和港府和港大校方有直接联系，但是校方无论是基于自我审查定抑或是要迎合上面的意思，都无法令大家信任港大有办法独立自主决定将国商之柱留在校园。创作国商之柱的高志活接受众新闻采访的时候说，这一座雕塑是悼念六四死难者和记载中国历史重要一页，将国商之柱讲到是威胁中国政府是非常奇怪，而除国商之柱乃至支联会成员被捕完全是疯狂。高志活说，当年创作国商之柱的目标是将它在中国土地上树立，而唯一的办法就是在主权移交前将国商之柱运到香港。曾经在1989年到北京支援民运的香港社民连前主席陶君衡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提出质疑。
老实讲，如果你问我国商之柱单单是香港大学校方自己决定的，我是不会相信，因为这个的国商之柱已经屹立在香港大学二十几年，由96年到而家。如果不是特区政府或者背后的中央政府去落这个命令的话，我相信校方是会以不变应万变。
陶君衡认为，无论从任何角度考虑，移除国商之柱根本是无需要，甚至会得不偿失。
国商之柱不是我们一般的民众的记忆这么简单，而是对当权者自己的记忆。咁呢一個嘅處理方法，當然你問我個人嘅意見係笨拙啦。基本上你唔理佢，就繼續喺度，亦都冇乜人理。尤其是近年嚟，香港嘅大學生對中國嘅問題基本上已經係唔係好關心。你一而再、再而三咁去提醒佢哋需要關心國商之處，其實唔係一個好聰明嘅一個做法咯。
接受美國之音採訪嘅台灣華人民主書院協會理事長曾建元亦都認為。假使国商之柱由港大校园消失，不会纯粹是港大校方的决定。
反送中的这个期间，香港的大学校园呢，和政府对于这个国家安全的看法。
曾建元
说，
反送中期间，香港大学校园和政府对国家安全的看法，对香港的宪政、民主或者人权、法治的看法，是有很大差异或者是争议。在校园里面一定是存在对于政治和权力持不同意见的师生，而且大家要知道，香港大学是香港历史最悠久的学校，港大医学院亦都是创立中华民国的孙中山先生当年的母校。香港大学在香港乃至中国历史上其实有一定的象征地位。曾建元相信，是否移除国商之柱对于港大校方尤其校长张翔来讲是极其艰难的决定。
当然因为香港大学也有政府的资金在里面，校方他的很多的决定。
曾建元说，香港大学有政府的资金在里面，校方的很多决定必须顾及到政府的立场。如果港大校长没有好像当年北京大学蔡元培校长这样的胆气，是很难抵挡巨大的政治压力。今年四月，港大学生会就香港修改选举制度发声明，形容是终结选举制度，并且去信校长张畅，批评校内推行国安教育是断送院校自主权。其后校方表示，学生会的所作所为为大学带来违法风险，必须厘清关系，宣布收回会址管理权、停止代收会费等。七月初，各学生组织代表组成的评议会一致通过动议，向七月一日晚上持刀袭警后自残不治的疑凶表示悲痛。特区政府点名批评和谴责有关声明，事件引起轩然大波。其后港大宣布不承认学生会。一个月后，港大校委会决定禁止所有曾经参与评议会会议的学生进入校园。国商之柱事件令到港大再度卷入争议，有人认为校方不单止葬送了学术自由， 亦都赔上了学校多年来建立的国际声誉。台湾华人民主书院协会理事长曾建元就认为，事情未必是外界所想象那么简单。
我在怀疑哈，香港大学呢，也许就是利用这个事情呢，去刻意去凸显香港大学。
香港大学是利用国生之处事件去凸显依家嘅处境。中国大陆嘅术语叫做高级黑，亦即系利用移除国生之处嘅事件，向全球发出求救嘅信息，等全球关心香港大学或者香港嘅学术自由，可以帮助香港大学。面对日后类似政治压力嗰阵，有世界舆论作为基础，可以加以抵挡。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台湾正在筹备双十国庆，空军连日在总统府周边预演空中分裂式。但與此同時，台灣的西南防空識別區亦都上演另一場更為驚險的兩岸空中較勁。解放軍自十一中國國慶節起一年五日內，係派遣多達150架各式軍機進入台灣防空識別區。中共傳媒環球網形容這個是將天安門前的國慶閱兵移到台灣海峽來到宣示主權。不過周邊國家都很反感。美国总统拜登更加亲自提醒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要遵守台湾协议。中共军机自2019年3月首次闯进台湾西南的防空的识别区以来，共机扰台对台湾来讲已经不再是新闻，但它的频繁和架次它是越来越令人担忧。据台湾军方统计，2019年中共只是出动10架次，但去年它是跃升到380架次，而今年更加夸张，截至10月上旬已经超过600架次，其中中国11长假的前5日内就有150架次。台湾国防部话，10月1日当日，38架中共军机越界，创单日最高纪录。其中10架歼16战机更加深入台湾南方同埋东南防空识别区。隔日军机数量又略增到39架，3号降为16架，但4号又再次刷新纪录。从日头到深夜，总计是56架各式的中共军机进入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直至10月5日先降至仅有一架运8反潜机侵扰。比價次數是更能突顯中共武嚇的是軍機機種。台灣國防部每日公布的西南防空識別區空情動態顯示，4號當日中共出動的軍機以歼擊機為主，包括34架次中國國產的歼16和2架俄羅斯製的蘇海30、轟6轟炸機12架次，而且伴隨有警500空中預警機和運8反潛機各2架次。前台灣空軍副司令張延廷官拜中將，曾經是駕機攔截前蘇聯轟炸機並且飛入中國大陸徵召。他對美國之音說，中共空軍這次編隊目的在於突顯實戰化的配套的演練，該機隊前有運8執行反潛、電子作戰、空警500擔任空中管制，而攻擊的主力就是轟6轟炸機和可以掛載多達12噸武器彈藥的歼16為主。
所以它是以攻击的形态，而不是一种辅战摆态式，它是已经走进实战了。
张延廷说，所以它是以攻击的形态，而不是一种辅助摆态式，它已经是走入实战。因为习近平有讲过，仗在哪里打，兵在哪里练，这个是他练兵的时机。他也强调要备战打仗，这个刚好军方的这些动作也都符合习近平对他们军方的这种政策指导。问题是高调的军事行动剑指何方呢？张延廷认为，从更高的战略层面来看，此举可谓是习近平的一石四鸟之计。首先是对美英日澳等国叫阵，因为这些国家10月份接连在冲绳西南方和南海举行多边演习，亦都是冲着中国而来。再者就是要展示实力，针对台湾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协定，并且可能获邀参与明年的环太军演等所谓勾结境外势力的动作表态，这亦都同时可以对中国境内主战的鹰派势力和日渐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有所交代，并且舒缓因为恒大财务危机、缺煤限电等社会经济问题惹来的民怨。日本海上自卫队10月4日宣布，前两日他们与美国、英国、荷兰、加拿大和新西兰等6国合计动员17艘舰艇举行联合演训， 其中单单是英美两国就有三艘航空母舰，而日本亦都出动了一向被视为准航母的直升机护卫舰伊势号。自卫队说，演习的目的是为了实现自由与开放的印度太平洋，但这么庞大的海上兵力出现在冲绳西南方，围堵中国的意涵不言自明。另外，英国海军伊利沙伯号航母打击群刚刚才是离开冲绳，途经台湾以东海域和东菲律宾海，并且航向南中国海海域。英国国防部宣布，伊利沙伯号未来两星期将会与美、日、加、澳、纽等国是共同航行，演习之后再前往印度与印度海军联合演训。中国与西方各国关系日趋紧张之际，台湾却是逆势屡传外交捷报。目前正在台北系访问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学院讲师宋文迪系分析说，除了台湾紧接在中国之后，是递交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协定。另外，外传美国考虑让台湾驻美机构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证明升级为台湾代表处等消息，凸显美台关系升温，亦都是中共所忌惮的。
中共的习惯就是说，那我就用比较高调 overreaction 的方式来展示他的不悦。
宋文迪对美国之音说，中共的习惯就是，那我就用比较高调的过度反应的方式来到展示他的不高兴，希望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到压制外在势力向他不喜欢见到的方向前进。选东海去表示日本可能会不是那么开心，你要找南海的话，东盟可能在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协定方面就不是那么好讲说话。但是在台湾海峡展示武力的话，台湾不会主动正面积极去大动作反击。分析人士说，中共空中大展军力的另外一个理由就是呼应习近平的中国梦与强军梦。他们说，即将于11月召开的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依惯例将会决定明年中共二十大新一届中共领导层的名单。对习近平来说，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不单只能够提高自己的权威，也都可以提升安全议题的重要性和能见度，更加让他属意的军方人选可以顺利晋升。自从1950年代美军在台湾海峡划出名为戴维斯线的台海中线以来，两岸空军在这条北起北纬27度、东经122度、南至北纬23度、东经118度的隐形防线的攻防就始终是一个敏感的话题。中共早期的空军装备和训练相对落后，台湾战机和侦察机是几乎紧贴中国沿海来去自如。当已故台湾前总统李登辉在1999年提出特殊国与国关系论述，引发解放军战机首次大举出海之后，台湾空军才在美方要求下被迫放弃中线以西的空域。此后20年，双方战机不曾公开跨越中线，直至2019年3月31号两架歼11战机首度越过海峡中线上空。当时即使是台湾先后派出六架战机拦截，共机仍是持续飞行约15分钟才折返，创下中共军机一再从中线以南飞入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而且编队的数量越来越多的先例。防空识别区虽然不是属于领空，它是各国基于空防所单方面划定的警戒空域。学者认为，中共军机两年多以来多次侵扰的目的是挑起灰色地带冲突，意即是未达战争的门槛，非常规的武力运用，意图让台湾方面陷于被动，难以决定回应的力度。位于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军与作战概念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舒孝王对美国之音说，随着解放军空中加油的能力日增，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亦都趋于完备，类似的远航训练恐怕将会更加频繁。
不排除它未来可能会恢复这种战斗机、护航轰炸机的这种绕岛的航行。
舒孝王说，不排除它未来可能会恢复这种战斗机护航、轰炸机绕岛的这种航行。在西南空域的演练可能就包括一些实战性的训练，例如侵蚀台湾的空域，然后抢占巴士海峡制空权，这样无论对无论是台湾的空勤地勤人员都是一个大的负担。不过十月初这场大规模的共机侵台打破了原先所谓灰色的微妙平衡。美国国务院10月3号发表声明，指中国加大对台军事压力，破坏区域和平与稳定，并且敦促北京停止以军事、外交与经济手段对台施压胁迫。隔日，白宫发言人沙奇重申，美方持续关注中国在台湾周边进行的军事挑衅行为，而且是说美国对台湾的承诺坚如磐石。 美国总统拜登就在6号向媒体说，自己曾经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谈到台湾，双方同意遵守台湾协议。拜登说这个就是他们所处的状况，他明确表示他认为习近平除了遵守协议之外不应该做任何事情。但拜登所指的台湾协议是什么，引发各界的议论。对此，解放军在台湾附近的挑衅活动将会引发错估情势的风险。对于美方批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选择强硬回复，他说台湾是中国的台湾，不论到美国说三道四，美方有关言论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另外，中国鹰派党报《环球时报》更加透过评论说，解放军有权在整个台海地区甚至台湾本土上空实施维护中国国家主权的各种航行和演训。除了美国之外，这次事件亦都受到印太地区国家的关注。据《卫报》报道，澳大利亚政府警告中共切勿采取威吓或者是动武等手段，并且说澳方希望维持一个安全繁荣而且以规则为基础的印太地区。不过日本官房长官松野博一只是很淡然地表示期待和平解决。对此，共同社10月6号解读，有别于美方的基调，日本政府避免是表示关注，显露出新首相岸田文雄在强化多边防卫合作围堵中国的同时，亦都希望能够维持日中关系。相较周边国家的高度警惕，台湾内部对中共的武吓是越来越缺乏心防。据台湾网络民意调查机构大数据关键引擎的分析，10月4号当日56架共机绕台的网络声量不敌另外一则关于是清谈节目女星自述昔日遭霸凌的新闻。而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就说，中共军机是冲着西方舰队而来的，他说台湾太小了，没什么了不起，不至于要让中共劳师动众，如果中共真的要打过来不需要用到飞机。台湾民众普遍缺乏对国家安全形势的务实认知，令到学者感到忧虑。张延廷直言，国民心防确实有待提升，台湾社会不应该为了担心股市下跌或者外资流失冲击经济而选择轻忽威胁。位于台北的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副教授王介正对美国之音说，台湾的危机在于民众低估威胁所能要付出的代价。
大部分的民众不会因为这些威胁而广泛的支持国防预算的增加，或者是导致年轻人更想要参加军队。
王介正说，大部分的民众不会因为这些威胁而广泛地支持国防预算增加，或者是导致年轻人更加想要参加军队。另外一个廉价的想法就是美国人会替他们阻吓中共，这两个就是目前他们看到台湾的危机。随着中国将在2027年迎接建军百年，而且统一必有一战的鹰派的声浪不断，张延廷是分析说，中国未来对台的军事压力势必是不断上升。他呼吁台湾尽快改革兵役和后备动员制度，才能够应对持续增强的威胁。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文东在台北报道。在连日来中国军机破纪录对台湾防空识别区的军事侵扰之后，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说，这个情形提醒所有人，台湾面对的威胁是真实而且急迫性的，台湾必须尽快建立迫切所需要的不对称防卫能力，以防止中国入侵。是不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莫健在星期三，就是10月6日晚间，在台湾驻美代表处在双将园举行的双十酒会庆祝仪式发表讲话的时候，作出了上述的表示。莫健说，美国致力于台海两岸以和平方式解决彼此间的分歧，只要那个解决方式并没有胁迫，并且与台湾人民的愿望以及最佳利益一致，美国将会持续遵守对台湾的承诺，并且協助台灣維持和他所面對的威脅相稱的足夠自我防衛能力。美國長期以來的看法就是認為這種立場有助於維持台海地區的和平穩定。莫健又說，台灣在各方面的成就，包括對新冠大流行的疫情控制、對供應鏈韌性以及民主治理等，都引起國際社會的注意，越來越多國家支持台灣，被包括在國際組織裏面，同時亦都越來越關注台灣的安全以及它所面臨的威脅。這些從近來 南韓、日本、澳大利亞或者是 G7 和北約的聲明或者公佈都強調台海和平穩定的重要，就可以看出這些都是重要的第一次，世界正是聚焦台灣。不過莫健又說，這些同時都顯示了國際社會台海安全日益增加的擔憂。上個週末，中國以最大數量的軍機侵擾台灣防空識別區，就提醒所有的人，台灣面臨的威脅是真實且急迫性的，因此台灣必須向世界展示它仍然致力於只有它自己能夠做的改變。他又說，台灣必須盡快建立一個強大的威脅，這個威脅應該依賴真正的不對稱能力，這樣就意味着大量小的移動性的存活力高的致命性的武器，以及必須以全社會方式投入的深度防禦，一部分亦都包括對侵入者採取不規則戰爭的能力，這些都是急迫需要的。儀式之後，美國之音請莫健澄清拜登總統這個星期對媒體提到的關於他和中國領導人習近平都同意雙方要遵守台灣協議的講法。莫健說，拜登說的應該就是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在場媒體亦都追問拜登的講法令到很多人都以為美中之間有關於台灣的新的協議。不過莫健說，美國國務院已經公開表示美國對台政策並沒有改變，那個就是美國基於三個聯合公佈以及台灣關係法的一個中國政策，以及比較近期的美國有增加的六項保證。星期三的酒會亦都是台灣駐美代表蕭美琴上任以來首次在雙將員主持的雙十慶祝活動。蕭美琴在儀式之中感謝美國對台灣自衛能力堅如磐石的支持，亦都感謝全世界及地區夥伴利害攸關者對台海和平穩定的重視，台灣人民將會堅定維護自己的安全及民主的自由。在儀式結束之後的媒體訪問之中，美國之音亦都問蕭美琴是否已經得到美方針對拜登總統台灣協議講法的澄清。蕭美琴說，他們和美方的溝通一直都很順暢，在第一時間各種訊息的交換，美方對台灣的支持堅若磐石，在過去幾日亦都有相關的發言，他們台灣的安全攸關區域的和平穩定亦都是同美國以及其他印太地區夥伴的共同利益。美國之音亦都問蕭美琴如何回應莫健對台灣建構不對稱防衛能力有急迫性的問題。蕭美琴說，台灣在各種國防安全及建軍的需求議題上面都跟美方有很好的溝通和對話，這些對話亦都是基於他們跟美方有共同維護台海安全的利益所在，這些對話的進行亦都有助於他們凝聚共識，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之下針對不對稱戰力的建置，他相信這些亦都是他們雙方的共識，很多工作持續正在進行當中。另外，關於美國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星期三和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篪在瑞士蘇黎世舉行會談，白宮在會後發布的聲明說，蘇利文曾經問楊潔篪提及美方對中國在人權、新疆、香港、南中國海以及台灣有關行動的關切，美方是否已經向台灣簡報會談的內容呢？蕭美琴說，雙方已經有了安排時間進行簡報，美台之間各種互動溝通以及各個重要案件的交換意見都是彼此建立互信的重要基礎，相關工作都在這裡持續進行之中。蕭美琴亦都表示，中國對台灣的武力威脅重挑釁，在華盛頓會引起更多人關注台灣的安全，對台灣的支持力度亦都會很強，但是他們仲是不得不憂心區域安全有關整個區域所有的人民，包含中國人民在內的安全以及繁榮，他們希望所有的利害相關者都要有共同的責任和承擔。由於疫情關係，台灣駐美代表處去年並沒有按照以往慣例舉辦雙將員的雙十慶祝活動，星期三的酒會規模亦都比以往縮小了很多，參加的人士除了莫健之外還有兩位美國國會議員、共和黨聯邦參議員羅傑·馬紹爾以及共和黨聯邦眾議員包勃古德，其他的還包括美國州政府官員以及多位台灣友邦駐美大使、美國政學界人士以及僑界的代表。這幾天正是以台灣立法院人權促進會秘書長身份在華盛頓訪問的前 中國民運人士吳以開希亦都參加咗酒會。他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針對中國大量軍機侵入台灣防空識別區的問題表示，中國的民族主義和習近平喊的口號都是騙人的，共產黨統治集團只有在乎一件事，就是維護他們的權利，並且利用這個權利來上下其手掠奪國家，除此之外不在乎其他的，既不在乎中國崛起、民族復興所有這些口號，亦都不在乎中美關係、中國老百姓的地位提升等等。吳以開希說，如果中國領導層喊的口號背後有政治的目的，就是為了鞏固共產黨的統治地位，因此中共說了二十年要武裝統一，但是就沒有做出的原因，就是因為其中並沒有共產黨直接的利益。喊武裝統一有利益，做武裝統一這件事並沒有利益，所以目前你看到的軍機繞台等等的這些事件，亦都是屬於喊叫的部分，它並不是做的一部分。以上是美国之音钟晨芳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军方本月初连续几日以高架次军机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造成两岸关系局势是骤然升温。对此，多位美国国会共和党人呼吁拜登政府官员到国会山进行简报，并且就美中以及美台外交政策出席公开的听证会进行说明。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共和党参议员哈格蒂、杜比奥、约翰逊、克鲁兹、巴拉索和杨等六位成员在星期四，就是十月七日，致函该委员会两党领袖梅伦德斯主席和首席共和党议员李斯，要求委员会针对中国近日以大量军机侵入台湾领空举行简报会和听证会。议员要求委员会邀请国务院和国防部内阁级别官员赴国会山向外委会成员进行机密简报，并且召开公开听证会讨论美中及美台政策。议员在信里面还说，随着两岸紧张局势因为北京的行动而升温，厘清美国对两岸问题的政策在此刻的大环境之下显得格外急迫。议员在信里面又说，目前尚不清楚拜登总统何时和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席就台湾问题进行谈话，尤其是这些对话是在人民解放军在四日之内派遣包括战斗机和轰炸机等近150架军机侵入台湾防空识别区之前或之后，这些是中国军方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入侵行动。除此之外，目前亦都不清楚拜登总统所指的美中两国之间的台湾协议指的是什么，是美国对台湾以及中国的长期政策，亦或是华盛顿和北京之间在台湾问题上面达成的一些新的未公开的协议或者谅解。这个星期二，拜登总统在白宫接受媒体关于台湾的提问的时候表示，他和习主席谈到了台湾，他们同意他们将遵守台湾协议，他们的情况就是这样，他们清楚表达了他认为他不应该做其他任何的事情，只应该遵守协议。拜登总统并没有说明台湾协议指的是哪一项协议。白宫国安会在回复媒体询问进一步说明之后，提供了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在十月三日发出的声明回应。那项声明指出，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台湾周边的挑衅性军事活动严重关切，这些活动造成动荡，有误判风险，并且损害区域和平及稳定。这一份声明又说，他们将会维持他们在三个公布，就是台湾关系法和六项保证之中所陈列的承诺。美国对台湾的承诺牢如磐石，并且为维护台海及区域内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鲁比奥星期四致函白宫，要求拜登总统明确说明他讲话当中提到的台湾协议所指为何。杜比奥表示，台湾的防卫安全对美国核心国家安全利益至关重要。他说，几十年来国会两党在美国对台湾的承诺有高度的共识，他们共享了民主价值和对印太地区期望住共同的样貌。他还指出，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企图以武力夺取对台湾的控制权，他们无疑地会 呢啲協議作出歪曲嘅解讀，聲稱美國冇權干預台灣人民嘅防衛。處於呢個原因，他們應該清楚地以美國對這些協議承諾的解讀克服中國的歪曲的說法。魯比奧又說，至關重要的是美國必須堅定地支持台灣的領土完整和民主主權，允許北京的種族滅絕和極權政權奪取台灣，不單止會完全破壞美國的信譽，亦都會損害美國在該個地區的盟友的體系，還可能危及以及支撐整個美國經濟的國際供應鏈和貿易。而在這個星期稍早，魯比奧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回應指責中國的軍事行動加劇了兩岸的緊張，美國會持續遵守對台灣的承諾，絕對不會因為中國這些恐嚇做法而改變美國的亞太或印太戰略。兩會兩黨都將台海目前的緊張關係歸咎於中國具挑釁性的軍事行動，並且多次呼籲北京當局停止這樣的行為。議員們擔心中國的做法不單止破壞區域穩定與和平，同時亦都將升高各方誤判的風險，增加衝突發生的可能性。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李日華華盛頓的報導。
中国共产党当局10月2号宣布查办涉嫌严重违法违纪的前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和多年担任公检法系统要职的傅政华之后，网上爆发了一面倒的欢庆和声讨的浪潮。单单在两日前，另外一名前中共政法系统高官、原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以政治野心极度膨胀这个引起各种联想的罪名被双开。中共領導人習近平在有關他連任佈局的19屆六中全會之前，在被稱為刀把子的公安系統動刀展開清洗整肅，中國政局的觀察人士予以高度關注。有評論以周永康被捕之後中國的法治更加惡化為例，指出無論幾多的中共官員被查，社會現狀不會因此有根本性的改變。1955年出生的傅政华并没有显赫的背景，曾经在北京公安系统工作多年，从刑侦队长起步，2010年得到当年的政法王周永康提拔，当上北京市公安局局长。据悉在习近平上台前的权力斗争当中倒戈，背叛了周永康。2013年8月，亦就是习近平掌权之后，傅政华获得提升，成为公安部副部长正部级兼北京市公安局局长。2018年调任司法部长，在此之前还成为中共19届中央委员。2020年5月，到了退休年龄的傅政华转任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傅政华升任北京公安局局长当年就主导了扫荡号称京城第一风月场所的天上人间夜总会的行动，同时查封了另外三家北京顶级会所。2012年7月，傅政华率先发动了互联网言论严打行动，重点打击批评中共体制和领导人的网上言论和意见领袖，一些网络名人被捕。微博大 V 涉盲子是被押上电视认罪，承认嫖娼和聚众淫乱。批评者说，这个是中国国家媒体沦为公安未审先判的舆论工具的表演，中国网络言论空间自此步步收窄。针对感言者的文字狱频发，2013年升任公安部副部长的傅政华负责调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案，前年他在全中国范围主导了扫黄行动，之后基层警察借扫黄打非之名充业绩，是搞实惠而滥用执法权侵害民权的恶性事件不断。身着住便衣的北京市昌平区东小口派出所副所长邢永瑞，2016年5月7号借酒嫖之名在暴力执法打死北京人民大学校友雷洋的雷洋案就是其中一例。2015至18年作为中央政法委委员的傅政华担任中央防范和处理邪教领导小组副组长兼610办公室主任，残酷镇压迫害法轮功人士。2015年傅政华直接领导在全中国范围展开针对人权律师活动人士的709大拘捕行动，第二年就担任公安部常务副部长。 力扫傅政华当权时期的一些重要恶行。在美国的盲人、法律学者、人权活动人士陈光成说，北京维权人士曹顺利女士因为要前往联合国参加人权大会，是被从机场绑架、关押迫害致死，与她有关。高志胜律师长期遭到迫害、被酷刑折磨，与她有关。震惊中外的针对全国律师和维权人士进行的709大拘捕，亦都是由她主导。很多人权律师在黑监狱遭到酷刑折磨、强制喂食不明药物，還有一些人遭酷刑之後被迫在中共喉舌上自證其罪。709案件當中，單單是山東就有超過200多人被威脅、被傳喚，在全國範圍裏面株連人數超過幾千人之多。曾經主導多宗的轟動性的所謂大案要案，其中多數是被救病為是冤假錯案的傅政華，是在原公安部副部長孫力軍被宣布雙開移交法辦兩日之後落馬的。他的倒台究竟是出于什么原因？他的案件与孙力军案有什么的关联？正在引起诸多猜测和分析评论，目前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曾经主使任意拘捕批评人士，造成无数公民个人和家庭悲剧的警界大首长，一夜之间是沦为阶下囚。这个在中国内外和中共体制内外，包括众多下层警察中间，成为爆炸性新闻。近年轰动效应能够拿来相比的，似乎只有以充当严厉控制言论的打手而著称的网络沙皇。原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鲁伟被宣布严重违法违纪，遭到依法查办。社会问题学者、网络大 V 于建荣曾经是被傅政华指派手下警察列为重点监控对象，只是因为他在2010年曾经公开批评某些迫害访民的违法的犯罪行为。在傅政华落马消息传出之后，他发微博说，当然知道几个坏人被查不能够改变什么，但这个人落马他还是特别高兴。盲人法律学者、人权活动人士陈光成评论说，有头号酷吏之称的傅政华因为严重违纪违法受到调查的消息一出，立即引爆网络，尤其是在傅政华掌权期间直接遭受迫害的很多维权律师、维权人士甚至学者、记者等，此前遭到傅政华和他的爪牙残酷迫害的各方受害者都非常之开心，争相是奔走相告。北京律师王才亮发微博说，由于傅政华从公安部到司法部，除了与个别律师有私交之外，而与绝大多数的律师为敌，并且主导了对律师的一些打压的动作，所以律师圈里面一片是叫好。这位律师还说，傅政华具体的违法违纪的问题是什么，还有待查处结果正式公布，是不是会涉及他之前制造的冤假错案，还是未知道。曾经参与六四学运的法律人蒲志强先前因为在私人聚会纪念1989年中共出动军队在北京血腥镇压要民主反腐败的和平抗议者25周年，而被傅政华下令拘捕，后来被判刑三年，缓刑三年。这位被剥夺律师执业资格的人权律师发推话，狡兔死，走狗烹，人活一世，草木一秋，能够活成千夫所指，死成普天同庆，都是能够大快人心。放眼当今的中国政坛，能够超过傅政华的亦都没几个。在美国的中国人权律师、法律学者陈建刚对美国之音说，傅政华落马实现了难得的体制内外出奇一致地是叫好，一种死亦都死得是普天同庆，大概往后只有习近平能够做到。资深专栏作家高瑜2015年因为电脑存放习近平执政后的所谓九号文件当中提出的七不讲有关内容，而被傅政华下令拘捕而遭判刑七年，罪名是泄露国家秘密。高瑜上诉后二审改判五年监外执行。他对美国之音说，2014年4月警方不单止是拘捕了当时已经70岁的他的本人，还将他的儿子是问罪，母子都被失踪。高瑜说，他为了保护儿子被迫按照当局的讲法违心认罪，但是一上法庭立即翻工，要求控方提供物证，而所谓物证根本是不存在。
定案了呢，我开始的时候当天他们就让我给，就称傅政华是大首长，说你给我们大首长 写封信，看咱们十个小时也不十几个小时之内能不能释放，他们还跟我这么说呢。
高瑜说，定了案之后，当日他们公安人员就找他说，傅政华是大首长，说你是给我们大首长是写封信，看看我们十个钟头或者是几个钟头之内能不能够释放。后来第二日他们将他是转到第一看守所里面。 都是傅政华的指示，这个他在上诉书里面都全写了下来。高瑜说他在考虑是否继续申诉，不过他认为当前政治形势下他获得平反超诉的机会是不大。盲人法律工作者和维权人士陈光成说，人民乐见恶人受到惩治，但是不应该有太多想当然的天真的判断、期待和错觉。对于日前被宣布落马的傅政华正在接受中共当局的调查，陈光成认为这个并非意味着习近平极权的暴政是会改变，正如当年周永康被捕，中国破坏法治、践踏人权的状况非但没有改善，反而更加恶劣。他说只要制度不改变，无论多少的中共官员被查，亦都只不过是党内争夺权利的结果。曾经担任709案被捕人士辩护律师的陈建刚，在举家逃到美国避难前，亦都代理过周永康仪式遭中共当局拘押的美籍华人王远的诉讼案。他对美国之音说，傅政华原来是周永康的手下，却是背叛并且出卖了周永康，并且对他下手。在牵涉几百名律师和维权活动人士的709大拘捕当中被拘押的刑法学者刘四新博士对美国之音说，傅政华是民间和体制内下层都是非常痛恨的人物，他作为709案的直接操刀手，大规模拘捕打压人权律师和活动人士，曾经是亲临天津709律师案审判现场，他制造这宗是震惊中外的方案冤案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要献功表忠心，以博得新主子的信任，来到掩饰弥补之前站错队的过失。刘四新说，里外被人闹的就是这样一个人，在2015年709之前，民间当时都判定他不会有好下场，因为明摆着就是他先前站队是站在周永康那边，周永康统管政法，他作为北京市公安局长不可能不看周永康面色，不投其所好，他当时投机周永康是投机错了，那怎么办呢？他必须采取各种手段来到补救，来到设法是逃离被查办的命运，终究还是不能够逃离。这样应验了他们2015年这样对他的判断，这个人不会有好下场，因为他实在太凶残，通过炮制这么大的一个惊天的方案大案来到漂白洗白他之前，是站在周永康队伍里面这个的污点，他肯定是有这个动机，毫无疑问的。刘四新还说，公安部这么重要的权力机构接连发生高官遭查处法办的丑闻，显示中共的用人机制出了大问题。2020年4月被宣布接受组织调查的孙力军曾经到武汉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一线，他9月30号被官方宣布的几十条罪状，包括在抗疫一线擅离职守、私藏是私放大量泄密材料、政治野心极度膨胀、形成利益集团、乘火作势、控制要害部门、严重破坏党的团结统一、严重危害政治安全等等，这些罪名被认为是威胁习近平地位的不知敬畏。傅政华被查办的涉嫌违法犯罪行为目前还未公布，傅政华案与孙力军案之间的关联性亦都不明朗，外界纷纷猜测傅政华与孙力军是否有同盟关系，以及他们背后是否有各自的或者是共同的后台老板。
但是如果他跟孙力军存在某种权利利益或者同盟关系的话，那么在去年孙力军被捕的时候，他早就是如惊弓之鸟了，不可中了，毫无疑问的。
法学博士刘四新说，如果傅政华与孙力军有某种同盟关系，傅政华早就惶惶然是不可终日了。陈光诚认为，傅政华被查绝对不会只是因为腐败问题，而是权力斗争方面的其他原因，包括习近平的位置。历史学者张立凡在分析孙力军和傅政华先后被官方是宣布追究的原因的时候说，中共领导人提倡斗争，体制内卷化加剧，是与二十大前的形势有关。北京独立学者、时政评论人士荣剑认为，攞下是怀有异心的政法系统高官，是习近平总书记为预防政敌，对他达成继续连任的目标设置障碍而采取的行动。永健说，他只能够理解他有一个安排，先用后斩，有足够耐心，根据轻重缓急逐个剪除对手党羽，亦都是为明年中共二十大立威。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报道。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